听众朋友，泰国38岁女总理贝东塔将于2月5日至8日访问中国，届时将与中方讨论网络诈骗、旅游污染等议题。这令人联想到中国演员王星经过泰国被诱骗到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的事件，引发中国方面对泰国旅游安全及打击电诈的关注。据报道，贝东塔总理向媒体表示，他此行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请求中方协助澄清关于泰国不安全的谣言，也会表达泰国对邻国电诈园区的关注。这个邻国主要是指缅甸。众所周知，观光业是缅甸的支柱产业，中国游客又是泰国观光业的主力，在外国游客中比重高达近20%。王星事件使得中国民间普遍质疑泰国的旅游安全，促使泰国总理召集该国的外交、警政、观光等部门首长讨论应对措施和政策，并要求相关单位打击跨国犯罪。泰国总理府甚至发布影片，让总理本人亲自向中国民众保证泰国的旅游安全，还使用 AI 技术让不会说中文的贝东塔在片中以中文表达，试图挽回中国民间对泰国旅游的信心。法新社报道说，泰国总理贝东塔1月15日时曾经表示，他也曾经接获一段人工智能生成，伪装成某一知名外国领袖的语音讯息，声音听起来和某位知名领袖的声音一模一样。所谓的电信欺诈在泰国很常见，诈骗方的第一通电话通常是利用自动语音电话，诈骗者往往冒充警察、政府官员或银行人员。泰国女总理身家超过4亿美元，也不免沦为电信诈骗的对象。但作为泰国总理贝东塔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之一，是请求中方协助澄清关于泰国不安全的谣言，而中方也可借此向泰国施压，协助解决缅甸境内的电诈问题。中央社转引泰媒的报道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刘忠义日前率团访问了泰国，在27日会见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时，他坦诚，仅仅在缅甸的妙瓦底就有36个由中国人经营的大型电信诈骗团伙，参与电诈的人数超过10万人。该数字与泰国警方报告的数字接近。泰国警方发布的报告显示，每年约有7万中国公民或东南亚的华人被各种人口买卖渠道绑架，贩卖到缅甸。财新官网微博曾经发帖指出，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柬埔寨两国就有22万人之多，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或者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又是被绑架或者强迫从事这些活动的。不管是22万还是每年的7万，还是今天所说的10万，都已经相当于现代社会中一场大规模战争所损失的人口。中国公民已经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者，而这些恐怖行为是由组织的大规模海外诈骗，甚至是绑架、强迫劳动与贩卖人口、活摘器官等罪行相关。很多中国人呼吁反思，为什么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对象，而不是韩国人、日本人、希腊人、阿根廷人。这种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恐怖生态系统到底是因何产生的？据报道，在这次中泰会议中，中方提出由中泰两国设立协调中心，共同打击电诈团伙。 泰方同意中方提议，并建议双方交换有关诈骗团伙的信息，同时建议中国带头召开区域会议，邀集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共同探讨如何解决电诈问题。而据之前的报道，今年1月21日，中国、泰国和缅甸的官员就在昆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就根除缅甸的电诈中心达成了共识。这些官员属于一个叫做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的机构。有分析指出，尽管经过多年打击，靠近中国边境的缅北地区的电诈园区基本被铲除，但电诈犯罪集团将中心转到靠近泰国边境的缅东的妙瓦底，继续从事大规模的电信诈骗。演员王星年初在泰国被诈骗，并被绑架到妙瓦底曝光后，中国政府在强大民意压力下与泰国警方合作，三天就将王星解救出来。中国当局本想演出一场政府爱惜人民、解救在海外被绑架公民的大戏，但是王星不小心透露出与他在园区一起的还有几十名中国人，而且周边建筑里可能还有更多，接报了更多人被骗到缅甸电诈中心的可怕景象。王星事件导致1000多位受害者文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中国公众对每年超过数万中国人被绑架到缅甸电诈园区的悲剧产生了巨大的愤怒，连经常给官方洗地的网络名人胡锡进都发帖说，电诈集团能够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采取实名制，那些 SIM 卡是如何流到国外的，又是如何通过注册验证最终进入国内通信网络的，这是公众目前的一大困惑。老胡个人认为，中移动等有必要做一个公开回应，为什么老百姓全都实名制了，但是电诈集团却能规模性虚拟隐身，背后的原因究竟都有哪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坤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